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要进到马可福音生命读经的纲要的第十九篇，奴仆救主为着他救赎服事的预备，受试验与查验。经文范围是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节至十二章四十四节。生命读经是在三十六至三十八篇。阿们，在开头之前，我们还是先有一些祷告。阿们，主啊，主耶稣，哦，赞美你是受查验的这一位，哦，并且你将自己启示出来，主啊，主耶稣，使我们能够更多的得着你的自己，哦，盼望弟兄姊妹们，然后借着这样的追求，不是得着道理，而是得着基督。主啊，主耶稣，向我们启示出来。主，谢谢你。阿们，感谢主。阿们，这个马可福音，我们进到马可福音的里面。马可福音呢，简单的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一到十章，他说到了主耶稣传福音的服事。那第二部分就是十一到十六章，就说到主耶稣救赎的服事，而且并且说到主耶稣是如何预备以完成这个救赎的服事。那上一周弟兄们也有交通到第一个预备和第二个预备。那第一个预备，就是这个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然后随后就夜宿在伯大尼。那第二个预备呢，就是在这里咒诅无花果树及洁净圣殿。这两个呢，是主耶稣为人生活最后这六天呐、第一天和第二天发生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就要进入到第一大点。第一大点这里说到的非常好，说到了为着新造的六天，也就是主耶稣为人生活的最后六天。其实我很宝贝这个为着新造这四个字，是非常特别的。主耶稣救赎的服事啊，他的目的是要产生新造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进入这样的信息的时候，进入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不仅知道主耶稣做了什么，更要知道他为着什么。不仅看见他做了什么，还要知道这个主耶稣是为着什么。阿们。好，那首先我们就来看到第一终点。这里说到奴仆救主从加利利来到了犹太地，他回到了耶路撒冷，要准备呢，为着要进入到他的死与复活里。那他其实不是自己一个人来进到耶路撒冷，他是带着他的跟从者，借着带着他的跟从者，这些跟从者跟着他，是看见主如何预备自己去受死，也看见这个主耶稣是如何为自己预备这个死的环境，然后甚至也为自己预备这个反对者，然后使他们把他处死。所以这些主的跟从者，虽然他没有与主一同死，但是他借着看主就把他们带进这个包罗万有里的死里面，也目的呢，就是为着产生新造。所以我们在读这样子的话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把我们自己摆在主耶稣这个包罗万有的死里，然后也要看见主这个经过了这些过程呢，最后的目的是要产生新造。那为着产生新造呢，刚刚有说到了主经过了这个特别的六天，就是在这六天中啊，主做了一切他该做的事情。在这段时间，他甘愿将自己交给以色列人在这里受查验。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就是要带进神的新造。那简单的再把这六天帮大家说明一下。这第一天刚有提到了，主耶稣就是骑着这个驴驹进入到耶路撒冷， 准备要进到这个他的这个死与复活里。那第二天呢，主耶稣返回了，从这个伯大尼又返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做了两件事情，就是咒诅无花果树，以及这个洁净圣殿。那无花果树是这个以色列的国树，那他在这里咒诅无花果树，然后他在这里洁净圣殿，这个推倒在圣殿里面这个兑换银钱人的桌子，在这里他做了这两件事情。阿们。那第三天呢，门徒就看见无花果树的这个根就枯干了，那主耶稣就继续在那里施教，并且接受查验，接受查验，这是第三天的事。那第四天呢，就是门徒这个为主预备这个逾越节的筵席。那第五天，主耶稣这个为着门徒洗脚，并且同吃这个逾越节的筵席，然后最后设立这个最后的晚餐，然后他到橄榄山下去祷告，被捉拿，然后受议会的审判。那第六天呢，的一早，就被这个主耶稣就被交给比拉多审判，然后后来就被定死罪。然后在上午9点的时候，主耶稣就到各个他被定十字架，然后到下午3时死了。然后第七天，是安息日。那第八天，主耶稣就复活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在这个详细的跟弟兄姊妹交通这个第三天主耶稣受查验跟试验的部分。阿们。好，那在这里讲到了这个受查验与第一终点讲到受试验与受查验的必要。在这个出埃及记啊，这个12章3到6节那里就有说到，这个逾越节的时候，那摩西就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所以这逾越节啊，在这里预备羊羔。然后呢，后面就说到，要来这个查验这个羊羔，要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要把这个羊羔宰了，所以10日预备羊羔，然后中间要确定这个羊羔是1岁，是没有残疾的，然后在14日，所以再把这个羊羔宰了。所以照着这个出埃及记这里就说到逾越节的羊羔是必须受查验的，就像我们刚刚所说到主耶稣他在定死之前，也经过了查验，所以这里就说到了这个查验受试验与查验的必要。那主耶稣在他生平的最后一周啊，他受了查验6天，有非常多方面，有从民众来的，有从宗教来的，有从政治来的，有从信仰来的，从律法来的试验，这指明啊，主耶稣他真的是这个真逾越节的羊羔，他在这里受试验，并且这个为着要被杀，然后为着要救赎，为着要产生新造。阿们。我觉得很宝贝的是这样的试验啊，是主所发起的，因为他知道他要照着这个预言啊，他必须在逾越节做神的羊羔被杀，并且在神所预定的地点和时间受死，他才能够完成这样救赎的服事。所以为着他能够完成这个救赎和服事，所以主在这个末了的6天，非常谨慎的回到了殿里，并且接受彻底的查验，为着要应验这个旧约的预言。阿们。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到这个第二终点，就说到主耶稣到底是如何被查验的，这里有4重的查验，第一重的第一个查验，是从谁来的呢？是受祭司长、经学家和长老的试验， 啊，这三个啊，可以总括来讲是从宗教来的事业。那我们看到在这里啊，就是主耶稣他来到了耶路撒冷，他就在殿里行走。那这个刚刚讲到这个祭司长、经学家和长老啊，就到他那里啊，然后就问了主耶稣一个问题，然后就问主耶稣是到底是凭着什么权柄啊来做这件事，就是在。是凭着什么在这个殿里施教啊？然后是谁给你这个权柄做这件事情？那主耶稣就回答他们啊，说啊，主耶稣很特别，这边说，那我跟你说，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们回答我啊，我就告诉你们啊，我是仗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那主耶稣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祭司长、经学家和长老的问题，反而是问他们说：“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我就告诉你我是凭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件事。那主耶稣问了什么问题呢？他就问他们说：约翰的浸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他们就这个主耶稣就问他们了这个问题他们就。彼此在那边讨论啊彼此议论啊然后他们就想啊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这个主耶稣一定会说那为什么我们不信他但是如果我们是说这个是从人来的呢那这民众们可能不是那么开心所以他们后来讨论就决定呢不要说实话就跟主耶稣说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不想让主得逞所以他就说了选择说了这个谎话就说我们不知道那主耶稣也很特别的对他们说那你说你不知道那我也不告诉你我是仗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的阿们感谢主在这里啊就看见这个祭司长、经学家和长老，他们是怎么样的一般人呢？他们是这个在犹太社会中三个比较特别的一般人，所以他们这个祭司是怎么样的人？祭司是在殿里侍奉神的人，经学家是这个了解摩西律法的人，长老是犹太人中间。这个的行政的执行者他们这三个特别的人啊特殊的这些领头人物一同来试验主。所以这里有三个势力有宗教的势力有民间的势力一同来这个试验基督。阿们。那这个他们试验主啊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问到基督权柄的来源到底是什么。那刚刚也有说到了主耶稣非常的特别他回答他们他回答他们是非常有智慧的他是主耶稣不害怕他们的盘问反而还反问他们。然后这些这个祭司长经学家他们的反应啊就觉得好像回答什么也都不是那么正确所以主耶稣对他们的回答反而暴露了他们的谎言并且避开了他们的问题阿们。那随后呢他们问完了这个问题之后主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就讲到了这个神国度转移讲到一个葡萄园的比喻那这个葡萄园的比喻是怎么说的呢这里说到就是有一个人呢他栽了一个葡萄园然后他就租给了园户然后这个主人呢就离开了就到国外去了然后这个主人他就差遣一个奴仆要到这个园户那里要从园户那里收葡萄园的果子然后这个园户是就看到这个奴仆然后就打了他并且叫他空手回去然后这个园主啊这个主人 哦，就觉得不行，哦，又再打发了另外一个奴仆啊。那这个原户还是打了这个奴仆，然后后来这个原主啊就想说，啊，又再打发了一个奴仆去，然后那个奴仆不仅被打了，哦，还被杀了，然后最后这个原主啊，这个主人，他就派着他自己爱自己的孩子，爱子，去到这个原户那里，想说，他是我的儿子，他们应该会尊敬我的儿子吧，结果那个没有，这些原户啊，就说啊，哇，这个是主人的儿子，是承受产业的，我们要把他杀了，那这个产业就归我们了，所以后来，他们就把这个主人的孩子啊，给杀了，然后把他扔到葡萄园外，然后所以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啊，要怎么办呢？这里说到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啊，并且将这个葡萄园租给别人。然后主耶稣又提到了，在诗篇那里说到，匠人所弃的石头，你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连这经你们也没有念过吗？哦，所以主耶稣用了这样子的比喻，并且用了诗篇的经文，来向他们陈明了这件事情。那这些人就觉得，哇，这个比喻啊，就是在说他们，就指着他们说的，然后就非常的生气。那我们在这个比喻啊，其实就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转移啊，就是犹太人借着神的国啊，从犹太人啊，并借着基督，然后转到这个外邦的教会啊。这里刚刚有讲到主人嘛，其实主人就是神。然后在这里说到的葡萄园其实就是耶路撒冷，然后又说到这个园户，就是以色列的首领。那以色列的，所以后来这样子这个主人，就把这个葡萄园，又转移给了别人，因为他们杀了这个主人的儿子，就也就是这个基督所预表的。阿们。好，那在这里，就说到这个比喻啊，就说到神的国，是从犹太人要转移到这个外邦的教会里面。那后面呢，又提到了一个，这个诗篇这边说到，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匠人，就是指着犹太首领，他们弃绝了基督，想要把他钉死，但是这个基督啊，却要产生一个建造，这个基督，虽然被弃绝了，就像我们刚刚，所交通到的，虽然主耶稣他是为着救赎，要去死，但是他目的是为着要产生这个新造，所以这个虽然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但是他至终要产生新造，主耶稣要得着一个建造，这里说到神在地上的心意，不仅仅是要得着一个葡萄园，乃是要得着一个建造。所以这个主耶稣在预备他自己要进入死以前，他也将他的死要产生这个建造的图画来启示出来。阿们。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到第二个试验。第二个试验就说到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的试验。那这个部分呢，是从政治来的试验。好，那我们就进到，这个经文，经文是怎么说的呢？就是有说到这个后来啊，刚刚接续的后面，祭司长和经学家和长老，他们就打发了几个法利赛人跟希律党的人到这个主耶稣那里， 就是为着要来这个陷害他。然后他们主要目的呢，是要来陷害主。他问了主一个问题，就是问说，我们这个该不该纳税？这个说到该不该纳税，而且他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很特别，他前面有说到这个，他们对主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都你都不顾忌，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教导神的路。”好，所以他先讲了这个，说到主耶稣是诚实的，然后话锋一转，马上就问说：“那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我们该不该纳税？”那主耶稣其实听到这个问题，他就知道他其实不是要来问，这个到底该不该纳税，而是要来试验他，然后所以这里这个主耶稣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就请这些法利赛人和西律党的人，拿这个罗马，叫他们拿罗马的银币给主耶稣，他们这些人就拿来了给主，主就说这个像，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然后主耶稣就对他们说，那就把该撒的物归给该撒，把神的物归给神。好，这就是这个经文的背景。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这个法利赛人呢，他们和西律党人，他们要来试验。那法利赛试验主耶稣，那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他们的背景是什么呢？法利赛人他们其实就是一般这个爱国主义的实践者。那西律党人呢，他们是这个赞同罗马帝国的一般人。所以他们这两个，其实他们两个是互相相对的，但是他们却这个联合的要来陷害主耶稣，所以他们才问这个非常狡诈的问题。因为这个到底纳不纳税这件事情，其实就牵扯到爱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他到底这个主耶稣如果说要纳税，那可能因为他们是被殖民的嘛，可能就会得罪这个犹太人。但是如果主说这个可以不纳税，但这个西律党人他们这些这个帝国主义的人就有这个把柄能够控告主耶稣。所以主耶稣的回答，其实是非常有智慧的。一面那个他叫他们拿出这个罗马的银币，就暴露他们是活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另一面呢，他又对他们说，这个把该撒的物归给该撒，把神的物归给神。所以这个虽然犹太人，他其实是在这个罗马政治之下，所以他们是该纳税给该撒的。但是在神属灵的权柄下，按着律法，神的律法，这个也是要纳半舍客勒的银子给神的。所以这里主耶稣的回答是非常有智慧的，这个两边都不得罪。阿们。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到了第三个试验。第三个试验是什么呢？是撒都该人的试验。那这个试验是从信仰的这一面而来的试验。那在圣经的本文，是怎么说的呢？阿们。好，那这个撒都该人，他是一个这个不相信复活的，所以他来到主耶稣那里，然后他们就这个对这主耶稣说：“夫子，这个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的哥哥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留下孩子，他兄弟就当娶他的妻子，为他的哥哥立后。”这个他就这个用这个律法上 的问题来问主耶稣，然后又后来又说，假如有兄弟七个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后裔，第二个他弟弟这个娶了他也死了，也没有留下后裔，第三个也是这样，到七个都没有留下后裔，末了这个妇人也死了，他们就问主耶稣说，那在复活的时候，他们都复活，到但是这个这个他是哪一个，是这七个人，这个就是这个妻子啊，是这七个人哪一个人的妻子，因为他们七个都娶过他，但是主耶稣这里就回答，回答他们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因为人从死人中复活的时候，也不娶也不嫁，乃像诸天之上的使者一样，并且主耶稣又说，这个关于死人复活啊，这个在神在跟摩西他介绍自己的时候，是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主耶稣并且就问他们说，哦，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这边说到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所以他就指这个责备，责备这个撒都盖人说，哦，你们错了，所以这个经文，是这样说的。那这个负担呢？因为刚刚有讲到这个撒都盖人呢，他们是这个不相信，不相信复活的。所以，他们这一班人，是一个撒都盖人是一个犹太人中的一个传统的教派，他们是不相信复活，也不相信有天使和灵，所以他们就针对这个问了这个关于来世复活时候的问题。但主耶稣，他的回答就在四方面，来回答。第一个，他定罪他们，刚刚前面有讲到，指明，这个他们是错的。第二个呢，不仅定罪，还责备他们，说他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这个神的大能，但是他不仅定罪，也责备，但他还教导，教导他们，说到这个嫁娶是今世的事，那配得来世，并配得从死人中复活的，要和天使一样，也不娶，也不嫁。那最后呢，是帮助他们，帮助他们什么？明白神话语中这个含是真理的深奥，成名这个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是亚伯拉罕、以色、雅各的神。阿们。那最后一个试验，就是说到受经学家的试验，那这里是从律法来的试验。阿们。那圣经的本文是怎么说的呢？圣经的本文这边说到，这个经学家就来到他们中间，然后就问主耶稣说，那这个诫命中啊，哪一条是第一？那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回答说，第一，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后来又说，这个你要全心全魂全心思并全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呢，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两条更大的，所以这个他们问主，这个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主耶稣回答了，第一个就是神是独一的主，第二个就说到，要全心全魂全心思并全力爱主你的神，然后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经学家就对这个主耶稣说，不错，你说的是真实的， 因为神只有一位，除了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并且全心全悟性并全力爱他，又爱邻舍如同自己，就比一切的燔祭和各样的祭物好得多了。主耶稣就觉得他回答得非常有智慧，就对这个经学家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后来就再没有人敢问主什么了。好，在这个试验的里面，因为这个经学家是这个旧约的专家，所以他们这个问主就是关于旧约律法及诫命的问题。在这里其实提到这个诫命啊，主耶稣一个很特别的回答，他把这个诫命的灵来表示给这个经学家知道。因为这个诫命其实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要管辖，其实这个诫命的背后啊，乃是爱。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回答这个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也把这样子的负担来传输到这些问他问题的人里面。刚有讲到他回答了第一个，就是要全心全魂全心是爱主你的神。所以虽然他是问到诫命的问题，但是神却跟他们讲到要爱，要爱神，然后要爱人。第二个诫命就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主耶稣也是借着这样把这个他自己来启示到这些问他问题的人里面。所以在这四个试验就结束了。主耶稣在被问到了四件事情，刚有说到的第一个是宗教，第二个是政治，第三个是信仰，第四个是律法。那主耶稣他回答的问题其实都顾到了他们的需要，也没有中他们的这个诡计，而且是非常这个有智慧的来回答他们。所以可以说主耶稣对他们这样的试验可说是这个获得全胜。而且这些跟从他的人看见主耶稣在这里所这样子跟这些这个来到他面前的人的回答是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阿们。所以这个总结来说，主耶稣他在这个为着要完成他这个救赎的服事，他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受查验。因为前面有讲到嘛，这个逾越节的羊羔要受查验才能够这个定死。所以最后主耶稣他就是在这段时间作为一个合格的这个逾越节的羊羔，在这里备受试验，最后才钉到这个十字架上。那随后在这里后面他们都问完主耶稣这些问题之后，这个主耶稣就反问这些问他问题的人。那经文是怎么说的呢？在这里经文就说到这个耶稣就问他们说，基督经学家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但是大卫自己又在圣灵里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所以主耶稣又问他们说，大卫自己继承这个神为主，他怎么又会是大卫的子孙呢？所以他提出了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人来到主耶稣面前来试验他，来问他问题的时候，主最后反问他们一个问题，其实这个目的就是要把这些问题来转向基督。所以后面就 提到了这个关于基督的这个问题，启示基督是大卫，不仅是大卫的子孙，也是大卫的主。虽然他们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跟宗教啊、跟政治、跟信仰、跟律法有关的问题，想要来问主，想要来试验主，但是主却把这个真理呀、把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也是大卫的主这样的真理来启示给他们。因为在他们可能认为宗教很重要，政治很重要，信仰很重要，律法很重要，但是却忽略了其实基督才是最重要的。今天人们可能很关心宗教，关心政治，关心信仰和关心律法，但是却不关心基督。阿们。所以主耶稣就亲自在他们问了这些问题之后，来提到到底谁是基督，基督是什么。这里说到，我觉得这里说的纲要这边写得很好，说到基督是神，在他的神性里，他是大卫的主。然后又说到基督不仅是神，更是人，在他的人性里，是大卫的子孙。所以这里说到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基督也是大卫的子孙，是人。阿们，感谢主。所以在这一切的问题啊，这个主耶稣就帮助这些人啊，能够再转到基督的身上。阿们。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到这个夸胡四，夸胡四这边说到经历基督并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份。刚刚前面讲了很多，讲到了这些人有许多的问题，他们来试验主，但是主却帮他们引到这个基督的身上，所以就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我们很需要，经历基督并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份。我们可能在道理上都知道，基督是包罗万有的，基督是追测不尽的，但是我很受提醒，这边说到这个，其实我们对主的经历和享受，有时候并不是无穷无尽的。这边说到这个我们对主的经历，有时候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这个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这个能够经历这个丰富的基督呢？这里说到这个经历享受基督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在于我们的灵。我们只有我们在灵里啊，我们才能够享受基督，我们才能够这个经历基督。所以很宝贝弟兄这里说到了，我们要抓住机会来操练我们的灵。因为这个刚刚有提到关于对于基督的经历和享受都在于灵里，所以我们要竭力的把握机会来操练我们的灵。弟兄在这里提到了三个秘诀，第一个秘诀就是我们需要在祷告中来运用我们的灵。第二个秘诀呢，就是要在聚会中释放我们的灵。第三个呢，就是要在生活中来跟随我们的灵，使我们的灵啊是刚强的，是敏锐的，在祷告中运用灵，在聚会中释放灵，在生活中跟随灵。阿们，感谢主。那这一段时间呢，已过我参加了这个一个八十一会所的一个聚会，一个见证的聚会，看到这个弟兄姊妹啊，然后在那里做见证，然后我真的是从他们身上看见了，他们对基督的经历，他们对基督的享受，然后这个基督实在是在他里面，构成在他们的里面，这里有说到这个第四点，这边有说到 最后，当我们享受基督，当我们在我们这边聚会中操练灵的时候，我们的灵就要成为我们这个人的这个领导的器官，使基督主观的经历成为我们灵里的分量，能够应付在环境中各种的试验，使我们能够彰显基督并显大基督。阿们。所以我刚刚有提到，这刚刚听到，前阵子听到弟兄姊妹做这样子的见证，我就觉得哇，弟兄姊妹里面的基督真的是非常有分量，所以我觉得很宝贝的是，在这一点就提醒我们，这个属灵的分量啊，实在是在于我们经历基督的这个多寡。当我们经历基督这个越多，我们的分量就越重。这一段时间，这个我就跟主有一点的祷告，因为我看见这个自己在工作上啊，好像到了一个比较安逸的状况。那听到弟兄姊妹弟兄们在做见证，在工作中做见证，经历主的见证，我就非常的羡慕，我就跟主祷告，求主赐给我在工作中赐给我这个新的经历。然后很特别，就有一个机会，我就这个换了我的工作的内容，换了我工作的这个位置。然后这个工作最主要就是要管理和平公园。那我有一个经历，就是因为这个要管理和平公园，就要面对很多的这个里长和议员。然后有一次就是得知有一个里长是非常这个非常龟毛的，然后也非常的大家都没有很喜欢他，然后有一天我必须去找他，跟他开会。那前一天我就这个带着我的姊妹，陪着我，为着我要能够有智慧有祷告，然后我就跟主祷告，求主赐给我智慧，与我一同前去。结果那一天到了那个会场，然后就觉得，然后跟这个里长有很好的沟通，他也知道我在做什么。然后这个散会之后，我也还去跟他打声招呼。然后后来，他也非常理解我们在做什么。然后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难，我就觉得感谢主能够与我同在，我这个能够借着在工作中，得着从主来的这样子的平安和智慧，能够知道如何来跟这个里长来相处。阿们。好，
我们接下来再请弟兄有点交通。
好，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一篇啊的天题是奴仆救主，为着他救赎服事的预备，受试验与查验。他整个段落啊，在这个恢复本纲要的分段里，他这个这一大段受试验与查验啊，总共啊有七个小点。这个七个点呢，就是刚刚弟兄所交通到的，主耶稣受了四重的试验，然后最后啊，他这个接着他提了一个问中之问，就是啊这个堵住了所有人的口。然后最后他呢做了两件事，警告提防经学家，并且称赞穷寡妇。好，弟兄姊妹，这一篇呢是非常的甜美的一篇。那为什么啊我们要这个我们的主啊要受这样的试验？当然他是一面预表了在出埃及十二章逾越节的羊羔啊，他在被杀之前啊，他需要经过这个四天，从正月初十到正月十四号被杀，他需要在那里啊一岁无残疾的公羊羔啊，在那边啊，受这个查验，要没有残疾，而且啊是这个没有瑕疵，那这个才啊是啊这个啊被杀献祭，那就表示啊这一段是主啊为的一个服事，是救赎的服事。弟兄姊妹，若是啊一个我们接受一个服事啊，那个服事的东西服事到我们的里面，那这个东西啊就必须是一个品质纯正的。若是我们这个产品啊没有经过这个试验啊出来的是故障的， 你买到了也是故障的，它没有功效可以发生。而我们的主把他的救赎服侍到我们的里面，那这个服侍啊，就像我们的诗歌所说的，永远丰满有功效，配得我们的称道。当主的救赎必须在时间上、在性质上是永远的，而在丰富上是丰满的，并且啊，对我们啊无时无刻不是有功效的，那么他就必须啊经过啊重重的试验啊，验证他确实是完美无瑕啊，这无瑕疵的、啊、这个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缺陷，是啊这个无罪的完全，他能够应付我们各面的需要，还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他这样的一个生命啊，借着他的救赎啊，服侍到我们的里面，而我们呢、啊，才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这个服侍到这个永久。所以感谢主，在这一段里面啊，他第一个讲到为着新造的六天，就是借着这个过程呢、啊，主把所有跟他跟从他的亲密的跟从者啊，通通带进了什么新造里面，一同的、啊、看见了主被查验、被试验，最后啊被定死。并复活中啊，在这个、啊、显现出来，那所有的跟随他的亲密的跟随者，通通借着这个过程里面、啊、被带到了这个他这个死而复活的过程，带进了什么神的新造。那在这里面啊，刚刚弟兄所讲的四重的查验，我想讲得很清楚啊，就是啊，第一个是关于宗教的试验啊，就问他说啊，这个以色列说你到底啊仗着什么权柄啊？能够在这里施教，那当然很特别。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那里行走施教的时候啊，不像是什么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乃像是有权柄的人。那这个权柄啊，是有能力的，是有生命的供应的。所以啊，当啊这个宗教的代表，就是啊以色列这些啊这个祭司长、经学家和长老啊，提出了一个事说，到底你是凭什么权柄来说的做的事啊？他们想啊这个。若是啊，这个主说啊，就会问他这个到底是这个你是凭着什么权柄说？那主呢，没有立刻的什么被这个问到，他就说你约翰的祭到底是从人来的，还是从天上来的？你们回答我。所以在这里啊，主就规避了这个问题。他说啊，因为啊，他们说从天上来，那你为什么不信他？那从人来，哎，可是大家都以怎么样？约翰为伸言者，所以啊，主啊，就在这个过程中啊，他们回答说：“我们不知道。”那主说什么？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那主在这里啊，第一个试验的什么？就是主的权柄。主为什么可以有权柄做这些事？那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啊，也需要啊，经过多方的一个查验。有的时候啊，我们也会在教会生活中啊，被我们的小羊质疑啊。为什么你可以来教导我？为什么你可以来带领我？为什么你可以啊？这个说这个不行，要这样子做。为什么你说那样的超越？你到底啊，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你到底啊，这个谁给你这些权柄做这些事？啊，还是你是服事者，所以我就得听你的？还弟兄姊妹，在这个过程中啊，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怎么样陷入那个啊真境的里面，但是啊，这个时候啊，不需要这个。应付他这个什么，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生命的榜样摆出来，把这个神的同在能够摆出来，把这个主的说话能够摆出来，还能够应付啊那样的一个需要。好，所以第一个啊，这个主啊，借着这个避开了什么试验者的谎言，也避开了他们的问题，却暴露了他们的谎言，并且呢，主立刻啊就做了一个、啊、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就是这个葡萄园啊，好，这个在一个有一个人呢、啊。神啊，这做家主的人栽了一个葡萄园，这个葡萄园啊，就是耶路撒冷城。那么这个园户啊，这个他把它租给园户，里面呢有压酒池盖楼，就租给园户就往国外去了。后来啊，这个主人啊，就打发了园这个奴仆啊，一个一个的去。那这个园户啊，不但呢没有善待主人的奴仆啊，还怎么样打了他们，杀了他们，伤了他们，凌辱了他们。最后啊，原主的这个爱子去，就是主。也呢被他们给杀掉了啊，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过程中啊，那这个他就说，那主人来要怎么办呢？要除灭这个园户。所以啊，在这个过程中啊，这些人就知道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但是他们惧怕群众，因为啊，在那个过程中主借着权柄和生命啊，有很多的人啊 得到他的供应，得到他的帮助啊，是要跟随他的，是这个拥护他的。好，那这个试验呢，在这边第二个试验是关于什么？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的。刚刚弟兄讲到，这两个人呢、啊、是一个极端的，一个是爱国主义，不纳税给这个罗马政府；一个是怎么样？这个啊，这个摩登主义是要、啊、迎合当时的政府，配合当时的统治者。这两班人呢、啊，这个是两个极端的，但是啊，他也甚至啊，也给主啊，在这个问题上啊，先呢、啊。这个称赞主一般说他是诚诚实实的教导什么道路，那么就问他说啊，纳不纳税给该他可以不可以？又啊，把主啊摆到一个试验的里面，说啊，到底啊，跟刚刚的情形有点类似的，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那这一次呢，这个是两派的人呐、啊、合在一起啊，问主说啊，那么纳税给该他可不可以？我们该不该纳？你说纳，你就说你是什么这个、啊、卖国贼；你说不纳，你就说一个。不顺服这个地上的权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啊，啊，主啊，怎么回答？主非常的有智慧，说啊，你拿一个钱币来给我看看，然后啊，上面是谁的像？是该杀的像。所以主说什么？把该杀的物归给该杀，把神的物归给神。所以啊，弟兄姊妹，这里啊，就是说主不是一个不平衡的人，主也是一个兼顾各面的人啊。我们讲一面啊，主告诉我们要顺服。地上这个政治的权柄也要服在神的律法的权柄下啊，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啊要纳税，因为你是什么服在地上的权柄，你也必须有奉献献给神，因为什么？你有神属灵的权柄。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啊，主就展现一个不违和、不冲突啊，这个顺服啊各面的权柄，只要我们是一个顺服的人，我们就不会啊违和。那弟兄姊妹，我们常来讲。这个在职忙不忙碌啊？有了孩子，劳不劳疲不疲劳啊？那还要不要侍奉主啊？那这个时候啊，好像看上班工作是该杀的事，但是呢，侍奉神呢却是神的事啊。这时啊，在这里啊，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兼顾，也没有所谓的平衡，只要能够必须兼顾。那怎么兼顾呢？我们常说啊，在职全时间。啊，到底啊，你的时间、你的心情是不是能够为着主的？还是啊，你在这边啊，哎呀，因为我这边忙碌，所以我就把主给丢了啊，或者是、啊、因为我服侍主了，所以我工作也不顾了？还是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啊，能够啊，这个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主在这里啊，也这边啊，告诉我们说，你需要什么？有一个、啊、两面的一个兼顾，使我们呢、啊，在一个平衡里面，没有违和，也没有冲突，能够啊，一面过教会生活。我该有的奉献啊，白给主的我们白，但是呢，该尽的义务我们还得啊，在地上、啊、一同的尽。那在这里啊，经过这个试验的关呐、啊，我们就能够啊，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侍奉生活中，还有我们的家庭生活、职场生活中啊，取得一个、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平衡，让我们呢、啊、不会在那个过程中一直陷在那个矛盾和冲突的里面。那么再来呢，这个、啊、撒都该人啊，又来接下去啊。就关于什么？关于信仰的问题啊，又来进来怎么样试验这个主耶稣？那撒都该人是不相信这个复活的，跟这个 啊法利赛人是相反的。但是主怎么说？主说啊，你们为什么试验我、啊？这个主说啊，这个他问了这个关于复活的问题，主怎么说？主说你们错了啊，因为不晓得神的大能，也不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啊，因为啊。这时候主就什么从真理面也从经历面、啊、给、啊、这些人、啊、有一种的启示。第一个是什么？这个明白圣经呢，乃是指的什么？关于、啊、旧约复活的经文。他说、啊、这个摩西、啊、关于死人复活、啊、怎么讲？主先给他们启示说，死人、啊、从死人中复活的时候、哦、是也不娶也不嫁，乃像诸天之上的使者一样。主要这里就给他们、啊这个复活的一个、啊、情形、啊、就一开始、啊、就先定义好。那么关于死人的复活、啊、主就带他们回到圣经，因为主说你们不明白圣经了。那圣经要怎么说呢？主就举了一句话，他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哎，这句话什么意思？弟兄姊妹，神要是亚伯拉罕的神，结果亚伯拉罕死了，那你说亚伯拉罕死了，那还是以撒的神可以？那以撒已经死了，那是雅各的神呢？雅各也是什么？ 也在人的生命中也死了。那神啊是什么？以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没错。但是接下来怎么说？他说啊，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哎，这句话就非常的关键。若神啊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们都是死了，所以神就是死的神。但这里说什么？神是活人的神，就表示亚伯拉罕不是死了，乃是睡了，他必须怎么样？从死里复活。以撒死了也必须复活，雅各死了也必须复活。所以啊，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那谁能够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复活呢？他必须啊有一个复活的大能。所以一面你们不明白圣经，那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其实就是启示他是活人的神，他不是死人的神。而你要经历神是活人的神而不是死人的神，你就必须晓得并经历什么？神复活的大能。好，这里啊就把怎么样人啊带进了启示，也带进了真理的里面。所以啊，弟兄姊妹，当我们啊去服侍人的时候啊，若是我们只啊这个讲到一些片段的真理，而没有一个真实准确的认识，或者是啊我们只有认识真理而缺少对那个真理有主观的经历啊，我们就没有办法带人进到那个啊这个啊正确的情形的里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服侍的里面，我们也需要这个装备明白有准确的真理，而且并且啊在这个过程中啊产生啊这个主观的经历，使我们啊的交通，使我们的供应啊能够啊应付啊各面的需要，也啊在那个过程中啊经过一个试验。那么再来呢，就是讲到什么主借的这些的过程中啊，借着这个试验，我们也需要在我们的啊跟随主的过程中呢，经过种种的试验。所以我们弟兄们常说这个过五关斩六将，在每一个关口在每一个过程中啊，主也会摆一些啊经历的过程啊来试验我们，试看看我们是不是有啊这个真理的应用，是不是能有主观的经历，经历那个神的大能，甚至啊我们是不是能够啊在这个过程中啊能够啊这个一直的来这个啊对准主。好，所以啊他这里说到什么，这个若没有复活啊，这个讲到没有这个复活，若没有复活的话，这个、啊、我们就没有将来也没有盼望。所以啊当啊弟兄姊妹来的时候，他如果落在一个黑暗里面去，我们呢、啊、只能跟他讲讲真理啊，讲一讲道理啊，啊却没有经历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把人带进那个对于啊为将来的盼望、荣耀的盼望、永远的福分啊，或者在千年国里与基督一同作王跟复活的赏赐，这些的东西啊，我们若没有那个主观的经历，我们就很难在我们的交通中把弟兄姊妹带到那个复活的范围里面。这些都需要我们经过啊一些的试验，经过一些的这个查验，经过一些的操练之后啊，慢慢的在我们里面、啊、才会产生出一些啊这个啊蒙称许的品质，也就是啊经历那个啊主观的一个经历。那接下来呢，主啊还有个经学家又来问他、啊。那经学家就好好、啊、这个既然你是这个圣经都很清楚，主就来问一个说，那到底啊这些律法中啊到底哪一个诫命啊哪一条是第一的。那主耶稣啊讲了两个，但这两个啊是一体的两面，他说第一又讲其次。他说第一怎么样？他说主我们的神啊是独一的主。弟兄姊妹，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当然刚刚弟兄说当然关心到宗教的啊这个信仰的啊，这个关心到这个权柄的，他可能关心外面的问题啊。好像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教会中也会关心外面的问题，但是今天呢、啊，主把我们带到什么？我们有没有认定主是我们独一的主？主是我们的神啊，是独一的主，而且怎么样？要全心、全魂、全心思爱主你的神。后面呢、啊，主啊就。这个经学家又补充说，就是全心全悟性全力爱他，就表示了主耶稣什么要我们把他摆在第一位，而且是独一的唯一的，而且是什么全心全魂全人、啊、都用上来爱主。好，所以第一个是什么？就是爱神是最大的诫命。好，但是其次呢，什么是其次？其实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件事啊弟兄姊妹，但是爱邻舍啊，也就是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 爱我们身边的这个福音朋友，爱我们身边的这个人啊，就是爱神又爱人。那到底啊，他说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两条更大的。那到底这两条谁比较大？应该是啊，都很大，都一样大。因为啊，主耶稣啊就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哎，就喂养我的小羊。好像啊，一面爱主，就是什么？就爱主的小羊，爱主的小羊就是爱主。所以啊，在这里啊，爱神，爱主你的神，爱邻舍如同自己啊，就是什么？就是完满的这个律法。所以啊，这个啊，主啊，把人呐、啊、带回到爱神并爱人的这个基础上，就是啊，爱是神诫命的精义，是神诫命的灵。最大的诫命完全是爱的事，爱神且爱人，因为爱是极超越的路。弟兄姊妹，盼望啊，我们啊要这个经过各样的试验，聚焦在什么？我们要爱主。当我们爱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到很多的经历啊，好像弟兄姊妹听见证的时候，哇，这个都非常的鲜活。这主怎么样活灵活现的与弟兄与姊妹同在，在那个环境中怎么会这样调度万有呢？哎，怎么会这样这个啊？就这个开路了呢？哎，怎么会遇到这个人呢？这个事啊，遇到的时候怎么样？主在那边有一些共备啊？哎呀，这个我们听的时候啊，就觉得非常的这个稀奇。但是啊，我们啊，把每一个见证的背后去敲一敲，问一问，你会发现这一些所有的经历都是因为这个弟兄或这个姊妹，他有一个单纯的心，爱慕主、切慕主，甚至啊渴慕服侍主的小羊，所有的经历啊，不外乎啊，都因为爱主并爱慕主的小羊啊，爱主的这个服侍主的这个人，爱人呐、啊，而产生出来的。因为有一个爱的负担，有一个爱的迫切，有一个爱的需要，而使我们呐、啊。在面对查验的时候，面对试验的时候，我们能够啊，有一里面啊是有一团这个动力的，而且呢，我们因着爱主，我们全心的爱主啊，我们经历到主爱的浇灌之后，这一些啊就不为难了，而且就把我们带到对主的这个经历的里面。所以他说啊，这个经文他说，你要全心全悟性全意爱他，又爱邻舍自己，就比一切的燔祭和各样的祭物好得多。哎，他这个啊，就好像有点领会啊，到这个哎。摸到这个追求主、寻求主的这个路上，所以主说什么？你离神的国不远了。那最后啊，主进一步的怎么样？借着这个负担，把所有的人啊都带到一个什么最后的根基上，就是一个问中之问。这就说什么？他说啊，哎，经济学家说啊，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可是大卫自己在临死的时候说什么？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所以大卫在临死的时候怎么样？就说神啊，对我的主指的是基督说的话。那大卫不是王吗？大卫不是基督的先祖吗？那怎么大卫这个先祖竟然称这个后生的晚辈说他是我的主呢？就表示啊，哎，这个问题，那这个怎么会这样子啊？这个问中之问啊，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实际上在这里啊，就讲到什么样，主啊。是借着这个问题啊，笼住了所有试验者的口，而且啊，他提出一个问中之问，因为啊，这些试验者的问题啊，把人带到宗教、政治、信仰的律法，而却忽略了刚刚听到基督，基督乃是万有唯一的实际，人在基督以外无法寻到神啊，万有万事万物都是影儿，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主啊，每一次都把问题带回到基督。弟兄们，我们在对人的服事上，也需要把人啊目光啊带回到基督上，把人的心引到爱神并爱人的这个心情上，把人的眼睛啊定睛在基督的身上啊。我已经以啊这个像保罗说的，以万事啊为粪土，我要赢得基督。基督乃是一切啊这个事物的解答。你需要看见的基督，赢得的基督啊，你有了基督啊，就能欢畅。有了没有基督啊，必忧郁。所以主就借着这个问题啊，把所有的人带回到回去，你必须怎么样认识基督，必须享受基督，你也必须追求基督，并且经历基督啊。所以在这里啊，这里怎么样论到基督呢？其实啊，在神性里他是大卫的神，但他在人性中呢，他是大卫的子孙。 基督啊乃是一个奇妙的人位，是神又是人，是人也是神，所以基督是奇妙荣耀且奥秘的人位，远过我们的领会跟这个我们的这个头脑所领会的。所以啊，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到底如何，乃是所有问题的关键。基督是我们追求的那个什么目标，也是啊一切事上我们必须赢得基督才是啊这个有真正的益处。所以怎么赢得呢？就是操练我们的灵，享受我们的灵，运用我们的灵，释放我们的灵。因为啊这包罗万有追色不尽的丰富啊的基督啊都在那灵的里面。所以在这里说灵要成为全的领导器官，就是一个关键中的关键。有了基督，有了灵啊，我们对一切所有的问题，面对所有的事业，我们就能够啊经过种种的过程，而能够啊通过这样的考验。而今天基督啊就借着正面这些多方面的这个查验跟试验啊，就怎么显为那个 这个非常无瑕的品质。所以到最后啊，当主啊去这个要受审判，受这个比拉多的审判，要准备定死的时候，他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啊，我既然讲真理，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啊，这个时候比拉多还问他说：“那什么是真理啊？”其实啊，主就是真理，因为主说他就是真理、道路跟生命。所以啊，比拉多什么？他说啊，我查不出他有什么该定罪的。啊，这个在这个约翰福音啊，在这个讲了几次，他说啊，我啊查不出啊他们啊有什么该定罪的。他最后怎么样？还在说了什么？他说：“我查不出他们有什么，他有什么该定罪的。”就表示啊，主说：“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结果比拉多三次的说什么：“我查不出他是有罪的。”经过再三的确认，经过再三的考验，这位神的羔羊，这位逾越节的基督啊，那个什么，就什么，因着这样被杀献祭了。所以基督流出来的宝血是经过受查验，也通过了各面的试验，他的救赎永远丰满有功效啊，使我们啊能够享受基督啊借着他的救赎所带给我们的服事啊。最后啊还有两个这个提防，就是叫我们啊提防经学家，因为在这里说经学家没有灵没有光，只有死的知识，只有虚空的道理，没有基督做中心和实际，没有经历，只有什么完全的道理。好，所以这个地方啊，主说你们要提防这个经学家，因为他们喜欢穿长袍游行，喜欢人啊市场上问他们安，又喜欢会堂里的高位言行上的首座，但他们却啊私下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主就说你要追求基督，你必须脱离那些啊虚伪的情形。然后主啊就话锋一转说，你看这个在银库里坐着看大家怎么样奉献财物啊，就是啊说财主啊只是把他的什么剩余的投上，但是呢这个寡妇啊投入库里的比他们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是从什么自己的缺乏中把他一切所有的，就是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在这里啊，哎，主就称赞了这个寡妇的忠诚，就是啊，因为主看见了这个寡妇在奉献的事上有一个、啊、拼上去的一个心情，他、啊、把他的一切都投上了，因为啊，他的财宝在那里，心也就在那里，他为自己啊没有积存财宝在地上，那却啊为他啊在天上积存了许多的这个财宝，所以啊，在这里啊，主就给我们了一条路，当我们受过试验，我们啊，主就告诉你，你需要爱主。需要爱神并爱人，需要怎么样看重基督过于一切，以追求基督为至宝，并且啊你需要拼上一切啊，怎么把你的眼目定睛在天上，把你的财宝储存在天上啊，这样子啊你就能够啊真正的因着这样的操练啊，你就能够全心全魂并全心思爱主你的神啊，也能够啊爱邻舍如同自己。当我们享受基督的救赎的时候，那我们需要啊看见啊，当主受过这个查验之后，把我们带回到啊这个对神的爱跟对人的爱上，并且带我们回到基督的事上，也并且啊这个鼓励我们啊，需要把我们的财宝存在天上，并且全心把我们的时间、体力、财力全都摆上，全心、全魂、全心思爱主我们的神。他说这样的拼上不仅使我们得着属天的恩典与祝福，更能使主恢复的心路更为开展。我们盼望啊，我们需要啊 看见我们不要做经学家，乃要做穷寡妇。好，弟兄姊妹，最近我们在带弟兄姊妹实习这个家聚会，家聚会说白了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爱浪子如同自己，爱新人如同自己，爱罪人如同自己。那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拼上去的心情就把我们的时间、体力、财物都为着这个摆上。当我们专注在基督的供应，专注在基督的享受，专注在基督的追求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每一个事业中把我们里面所享受并经历的基督当做这个食物供应给我们所去看望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福音朋友。相信我们享受基督这样救赎的奴仆救主享受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服事的预备，我们也能够在我们里面是预备好的去供应更多的人。愿这一段话能够印在我们的里面，这一段受试验与查验，盼望我们经过这个的开启，看见主的榜样，我们能够这个跟随主的脚踪，也记住主在这每一个事件中所给我们的启示，盼望我们都是一个爱神并爱人的人，也是一个追求并专注聚焦于基督的事上，并且做一个穷寡妇，全心全魂全心思拼上一切为主摆上来这个走主的心路。愿主祝福我们。